一起敬拜的时候，还有诗班献诗的时候，神感动我流下眼泪。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经历不容易的事，在过去的岁月的里面，也许心都被撕裂，但是你们真是好样的，你们继续在这里敬拜神，传主的福音，坚固主的圣徒。阿爸父说你们是好样的，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好样的，你是好样的。而且我看见好像有一些新的面孔，真是很感谢神，有年轻的人在这边参与在敬拜的当中，相信神要赐给我们主恩堂更加美好的未来。阿们，感谢主。今年呢，今天的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因为我所侍奉的教会在 Livingston， 在李文斯顿，所以大家也许知道那边呢，犹太人比较多，所以神就感动我呢，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要了解我们在李文斯顿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我们的先知书、律法书、诗篇这些智慧书都是从犹太人而来的。我们越是对他们有所了解呢，就越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语的了解。那我也在那边呢教导这个圣经背景的主日学，教导他们犹太人的节期啊，教导圣经时代，犹太人他们衣食住行，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住的房子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样旅行，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婚丧嫁娶是怎么样的。哇，同学们 很受欢迎哈，同学们 很喜欢这个课。像今天呢，今天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还会带领他们呢，到我们教堂附近哈，大概开车5分钟的地方，就有我们犹太人的这个饭店吃饭的地方。那我要带他们呢去体验犹太人的食物啊，什么是kosher的食物，就是所谓的洁净的食物。他们的大的棚子还在外面。一点钟的时候，我要带着从你们这边回去了，我就带我们的主日学同学去体验犹太人的饮食，然后也为犹太人祷告。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很特别的哈，有4间的犹太人的会堂，那还有1间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教会，那在我们整个新泽西是非常特别的。总共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教会呢只有3间，那有1间就在我们李文斯顿。所以神给我的感动是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犹太邻舍，为他们祷告，将来在神国的里面也有很多信耶稣的犹太人啊。实际上呢，耶稣基督还有跟他的门徒呢都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啊，这是早期教会的情况。将来在天国的里面，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还有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会成为一个新人，在神的面前都蒙天父爸爸的悦纳。所以今天啊，很高兴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哈，把祝棚节的这个意义呢来跟众弟兄姐妹来传讲啊。今年呢就是9月24号到今天9月30号呢，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就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啊。然后节日很多，接下去呢，10月1号呢是圣会节，10月2号呢又是欢庆妥拉节啊，等等的。这是犹太人呢一年中呢8到9天的一个的大的节日啊。节庆期间呢，家家户户都在他们的这个外面呢搭一个棚子啊。那个意义呢是就是要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那一段呢，他们没有固定的房子住的，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要搭建这个简易的帐篷啊，来住在那个里面。哎，很好哈，这边有一些的这个的图片。你看祝棚节了，家家户户都搭棚子，那有一些住在公寓楼的里面呢，他们就在阳台里面搭一个棚子。在右下角这边呢，他们在这个前面的空地搭棚子哈，他们在里面呢会客，在里面呢吃饭，甚至呢每一家的男人啊，这个节期的8天9天的时间呢就住在这个棚子的里面啊。我们接下去看还有这个图片。对，这个棚的顶呢，它需要用天然的材料来做，比如说啦，树枝啊、树叶啦 不能用现在的这种石灰板啊，不能有，都是的， 不能有非天然的材料，都是要天然的材料，要模仿了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捡的树枝树叶来搭这个的棚子。白天呢，能够看见天上的太阳，阳光可以清澈下来的，晚上呢，可以看见天上的星空。啊，这是你看他们在里面吃饭，在里面会客的情形啊。好不好，我有一段的这个叫做短的录像放给大家看，就是的犹太人在过祝棚节时候他们所发生的情形。我们请我们的音控团队能不能放出来哈。
睡在棚子里，棚子必须是临时搭建的，顶上透光，用来提醒全家人，摩西当年带领上百万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耶和华神怎样供应保全他们的需要。另外，过节期间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叶以及河旁的柳枝，在神面前欢乐7天。为此，近前的犹太教徒对这4样东西的挑选和保存格外用心。透过祝棚节，犹太人向神感恩，靠神欢乐，也把民族历史和信仰传承给下一代。
好，很短的这个录像哈。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祝棚节这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对于我们的意义。事实上，这个节日呢，也不是所谓的犹太人专有的。在利未记第23章，你们去仔细的读，这些的节日啊，包括逾越节啦、五旬节啦、祝棚节呢，都被称为 The Lord's Festival， 都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啊，是神所认可的这样子的节期。那我们今天要看祝棚节给我们的启迪。第一个的启迪呢，在这个圣经的第39节，我们今天经文的。利未记23章的39节，哦，你看我现在也上一点年纪了，要这样看圣经了。第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从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祝棚节给我们第一个的启迪。就是要安息，不惊慌。要安息，不惊慌。跟你旁边的人说，要安息，不惊慌，好不好？要安息，不惊慌。因为圣经这边讲到，第一天是圣安息日啊，第8日呢也为圣安息日啊，所以呢，这是一个8天的节期。犹太人呢，如果在海外，在圣地以外的犹太人，他们会多过一天的节期，就是9天的。节期，所以守安息呢，就是说一切你原来养生的工作，你在这一天都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你是教书的，或者是你是做什么工的，开店的，在这一天呢，凡是来你挣钱养生的这个的工作呢，你都不能做啊。甚至呢，犹太人也不开火做饭啊，吃冷的食物。像我们在李文斯顿这个有一个医院叫做圣巴拿巴医院，如果你安息日的时候礼拜六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电梯呢，你一走进去呢，电梯自己就开动，它每一层呢都给你开给你停，所以呢，犹太人不需要用按这个按钮，因为按钮呢就会点火一样的哈，所以他们的是这样子的来守安息，所以呢要守安息。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因为在安息的这一天呢， 一切你养生的工作呢，你不能做。哦，像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守礼拜六的安息，是守礼拜天的安息。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开这个食材店的。那他以前呢，刚信主的时候都是一个礼拜七天都上班的，而且周末呢，特别是生意比较多的时候。但是他后来领受到这样子的感动，他就在礼拜天说我们基督徒要享受安息，礼拜天他就不开店。哇，很大的信心啊。但是呢，神就呢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呢给他更多的客户，又给他很好的口碑啊，他的生意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啊。事实上守安息呢是十诫啊，在出埃及记第几章啊？哎，对，很好，主恩堂的弟兄姐妹很棒啊。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讲到十诫，十条诫命呢，头四条诫命是人跟神之间关系的，后六条诫命呢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这十诫的第四诫就是讲到守安息，而且这个十诫的里面呢最长的一诫呢就是讲到守安息啊。犹太人守安息给我们的启迪呢，我们基督徒也要安息不惊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让我们很难有安息，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缺少安息的时代。你看我们上班的好多中间是上班族的，哇，现在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对，老板都精打细算啊，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有一些是上学的，哦，上学的也很难得安息的哦，因为校园也是很不安全的，动不动就来一个枪击案哦。根据统计的数字，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呢，几乎平均起来全美国每一个礼拜都有一起的枪击案，所以在校园的里面也难以安息。前一阵有这个这个难民潮哈，哇，在欧洲的这个几百万的难民，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很遥远，难民离我们很遥远啊。可是哈，现在是不是中美贸易战又开打了哈？你们可能有些关注的哈，因为现在好像还不觉得啊。现在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开打之后，将来你到这个沃尔玛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东西涨价了，因为要增加百分之多少的税，啊，慢慢慢慢从这些民生必需品开始涨价，会带来一连串的这个的连锁的效应，啊，如果你还关注这个共和党和国民党的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不起啊，前一阵这个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这个大法官的这个的提名的事情，啊，吵得不可开交啊。还有包括十一月六号的这个中期的选举的问题，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安息的时代。然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在旷野的里面没有吃的啊，我有到过圣地去学习考察两次哈，我们全家也去了一次，这样，因为要学懂当地的情况了，才能够学习圣经。你到那个旷野的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干。找不到什么植物都找不到啊，很少的一些这个荆棘、蒺藜这样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找不到吃的。但是呢，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在旷野的那段时间里面，天天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一天呢，一个礼拜呢，六天给他们吃，第七天呢就不给他们，因为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可以收取双份的玛拿。所以以色列人要有很大的信心，他们第六天收双份，第七天他们就要安息，他们不去做工，不去养生的工作都不做，对神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在他们的心里面要有那个安息。而且神在这一段时间四十年的时间，每一天都信实的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所以弟兄姐妹啊，也许公司会传来，哎呀，好像要合并了，好像两个公司要重组了，哎呦，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也重组，现在经济好的时候他们也重组，啊，哎呀，可能会传来重组合并啊、收购的这样子的消息啊，也许去检查只是一个例行身体的检查。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教会也就是有这样的弟兄，他呢，我们像这样这个年纪的人可能三高哈，这个三高总有一高两高的，有的人三高，他是都不高，哎呀，天天去游泳打球的，很好的。哎呀，其实一个 好像有一些不舒服，例行的检查，哎呀，就查出身上有癌症。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们信主的人的里面，心里面要有安息，要安息不惊慌，因为神他依然在掌权。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也遇上一些的挑战，甚至有一些的危机，但是危机这个的字呢，就是危加上机， crisis 加上 opportunity， 是不是？危机危机，既然是危，它也是一个机，也是一个的转机啊！愿主恩堂这个转机能临到你们的身上，愿机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心里面要有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面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所以信主的人，不论这世上发生任何的事，有一次耶稣在加利利的湖上，有没有在船上，他都睡着了，但是起了风浪。我们弟兄姐妹工作上、身体上、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些的状况，但是你要安息。耶稣起来就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停息。当我们遇上像911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说，哎呀，神你怎么能这样。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失控，神依然在掌权。所以弟兄姐妹心里面要安息，不要惊慌。前一阵不是发生有一些的歹徒就进到教会的里面这样乱杀基督徒，对不对？到校园里面也是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就当场就说送你上天堂，如果是不是基督徒就把他脚打一枪。假如今天一个歹徒从后面进来拿着枪对着你，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走错了路，我是来找人的。不要这样，要说我是神的儿女，心里面要有安息。在人的面前不认天父的，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耶稣也不认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心里面要有安息，不惊慌。跟你旁边的人继续讲好不好，要安息不要惊慌。任何的事临到，神依然掌权。这是我们从祝棚节所学到的第一个的功课，要安息不惊慌。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荒芜的地方，没有吃的，但是神都信实的降下玛拿喂养他们40年的时间，直到神带领他们到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第一个的功课是要安息不惊慌啊，快快的哈。第二个的功课在第四十节，第二个功课在第四十节。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条，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第二个功课呢，是说到要欢乐不忧愁，要欢乐不忧愁。这是从祝棚节学到的第二个的给我们的开启。跟你旁边的人讲，要欢乐不忧愁。这边要解释一下哈，美好树上的果子，我们好像有那个图片，请帮我们打出来哈，有这个图片。对，这个美好，这是所谓的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所谓的四样啊，在原文也是讲四样，就是四样的东西。第一呢，美好树上的果子，就是那个很像柠檬的那一个果子啊，叫做香橼，它是非常像柠檬的，但是不是柠檬哈，这个香橼它比较大。棕树上的枝子哈，在右边那个图片，第一个就是美好树的果子，啊，再过来呢，那个是茂密树上的枝条，叫做桃金兰，啊，在中间呢，那个是呢棕树枝，棕树枝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叶子长长的哈。最右边，你们最右边的那就是河旁的柳枝，就是柳叶啊，有些叶片这样子的。这是他们过节所用的四样，他们手上常常都提的这个东西啊。而且呢，他们会对着这个四面八方这样挥舞，表示呢，造物的主呢，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在四面八方围绕着我们啊。所以第二个功课，从祝棚节我们学到的是说呢，要欢乐 不忧愁。犹太人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甚至七天的时间，七天的时间欢喜快乐啊。我们还有一张的图片可以继续看哈，还有一张图片，你看这是在耶路撒冷啊，年轻人骑的这个自行车上面呢搭的简易的棚子，让路人啊，路边的人呢可以上去，上了这个小棚子，临时这个流动的棚子里面呢，在里面欢喜快乐向神祷告啊，很有意思的，在沿街上就这样给你，你可以随时可以进去祷告啊，跟神亲近，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可是弟兄姐妹会说，哎呀，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要安息已经就不容易了，你还要叫我欢乐，哇，这就更难了，对不对？啊，然而这是神的命令。在诗篇三十篇那边讲到，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诗篇三十二篇呢讲到，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都是义人，对不对？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喜乐也是圣灵的果子。以赛亚三十五章那边讲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愿忧愁叹息都离开主恩堂的弟兄姐妹，欢喜快乐要临到你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呢，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有一位在美国军队里面做牧师的，他的名字叫做莫林凯勒斯，他写一本从监狱到赞美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的书。他原来是一个在军队里面吊儿郎当的人，甚至被军队的法庭要判他坐在军队的牢的里面，他 偷军里面的东西，军队里的东西等等，是吸食一些不该吸的东西。后来他信主，生命很大的改变，神甚至呼召他呢到这个军队里面去做牧师。有一次他在一个教会的这个小组的祷告会的里面呢，神的喜乐的灵就浇灌在他的身上，他就一直有的时候大笑，有的时候微笑，这样长达15分钟的时间。突然呢，神就在心里面问他，神不是用一个可以听见的声音，是在从心思意念里面来问他，说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高兴吗？对呀，我高兴啊，耶稣为我的罪死了。神又问他，借着耶稣的死赐给你永生，你高兴吗？我高兴啊。神又问他说，你真的喜欢那些人把我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用肋旁用枪来扎他的肋旁吗？他说，对呀，我高兴啊。他会说，哎呦，这样对不对啊？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多苦，我该不该高兴啊？神说，对，你要高兴，你要高兴，因为正是我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污，带给你永生的盼望和美好的救恩。从今以后，你遇到再困难的事，再苦的事，都不过我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苦。他说，对，你要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你遇到怎样苦的事情，都苦不过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羞辱他，扎死他那个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无论遇上怎样的光景，都要在神的面前靠主大大的喜乐。腓立比书三章那边讲到，和四章都讲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你们都知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可能说，哎呀，我才昨天才被老板骂，怎么喜乐？工作呢可能不太稳定，怎么能够喜乐？孩子呢成绩不太好，怎么能够喜乐？但是弟兄姐妹请记住，再大的难处，再大的苦，都苦不过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那个的苦。你看在电视上，有的人看电视，有没有他们搞那种竞赛或者是抽奖 哇，有的人得了几千美元了，2000美元就哇，在那边哇，真的是又蹦又跳，甚至流下高兴的眼泪。然而神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赐给你永生，赐给你美好的救恩，你是不是当大大的欢喜快乐？阿们。好，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要欢乐，不要忧愁。再说一下。感谢主哈，感谢主。时间快快的哈，我们来讲到从祝棚节给我们的第三个的开启。第三个的开启就是要乘船不忘记，这是在41节到44节。41节到44节，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就让我们看见第三个的开启，就是要乘船不要忘记。好，摩西把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呢就传给了以色列人，你知道吗？至今这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犹太人依然在遵守这样的节期，他们世代相传，不要忘记他们在旷野的那一段的日子，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哦，可是我们华人啊，你看我们的第二代，这个所谓的 ABC 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哇，那个虽然上了中文学校，那个字可能就写的不太好了哈。但等到我们的孙子的时候，哎呀，他的又更少知道这些中文哈，筷子会不会用都不知道了。等第四代，哎呦，那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太人神怎么样的借着他们乘传他们这个的信仰。几千年，而且他们被抛在世界的各地，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几次的被掳，几次的归回，但是这些的节日他们依然保留。啊，尼希米记八章那边不是讲到被掳归回的这人啊，以色列人啊，他们重新就守这个的节期，守这个祝棚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那边说，有没有？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的背景也是讲到祝棚节。所以犹太人经历那么多年的逼迫离散，所谓的 diaspora， 他们依然乘船将这个的节日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把你基督的信仰好好的传给你的下一代。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某一个宗派他们的办的研讨会，就是讲到下一代这个信仰流失的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很严重的。根据他们的这个宗派的这个华人的宗派，根据他们的统计，90%的第二代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上了大学之后呢，就不再去教会了。我希望主文堂比这个好，我们历史教会也比这个好，但是也很多的就是去上了大学之后呢，或者到他的工作了以后呢，就不再去教会了。90%，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的数据。可能有各样的原因，可能说他呢，他再到第一代移民为主的教会，他不太能够适应啊，各方面语言啊文化不太适应。到白人的教会呢，黑人的教会也不适应，亚洲人的教会也很少等等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上一代没有把这个信仰很好的承传给他们。10个人9个人就不再去教会。感谢主哈，这离开的九个人呢，有30%他们未来的日子哈，可能是等他们生了孩子，就是我们的孙子啊，孙子的同学呢，说哎，把他们带到教会，我们的儿女呢也因着这个原因又回到教会来了，有一些是这样的哈。90%的人上大学之后不去教会了，这中间呢还有30%的人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生了重病等等的原因，别人又把他带回教会，30%的人又回到教会。那我就知道主文堂的弟兄姐妹算数都很好啦， 那请问现在有多少人留在教会里啊？啊，算一下，好，90%的人上大学就不去教会了。这90%的人呢、啊，将来啊，也许20年、15年、30年之后呢，他又30%又回来了。那现在总共我们的下一代总共待在教会还有多少呀？哎，很对啊，37%，对不对？因为有10%他还是很好的，只守信仰还在教会。那个39、27呢，还27%的人再回来，所以10%加上27%就是37%。哎呀，很受安慰哈。然而，这基本上就是三个的我们的下一代，有2个就流失了，是不是这样？3个我们的孩子留在教会里面，只有1个。我们的信仰要怎样的传承到他们的身上？事实上，孩子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哦。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有改变，孩子们都知道的哦。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家里有争吵呢，孩子也都知道的哈。因为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孩子是有特殊需要的，所以他讲话也不是很灵光的，他的理解力啊，也可能在某种程度的上面。但是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因为现在都老夫老妻了哈，就不会说请问啊，或者是您啊，但我们还是要学习了哈，常常要把这个爱的语言挂在嘴上。那有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做事讲话很直来直去了，声音也提高了哈。啊，那我的女儿就很可爱，她就说 ，Daddy say sorry， 她用很 broken 的话，然后就说 Mommy say sorry， 她就以为我们在吵架，她就要让我们和好。孩子的眼睛是雪亮，连特殊需要的孩子都知道，他会知道说好像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你们为什么声音这么大？哦，尽管是我们只是在对某一件的事情表达不同的意见，这样不是在吵架，但是呢，孩子的眼睛真是雪亮。像在我们的教会啊，有些小朋友呢，就是常常有一些活动在礼拜天进行的，什么球赛啦，什么表演啦。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哦、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哎、就去球赛了，就去表演了，就去学琴了，就不来教会了。哦，那小孩子就知道了，小孩子知道说，嗯，教会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这个学琴比较重要，我这个打球比较重要，我这个竞赛比较重要。等到他上了大学，那么自由的地方，哦，他就跟你拜拜了。现在是没有脚，因为都要坐你的车来教会。你想想，乖乖的跟我们来教会的这些孩子，10个里面9个将来去了大学，上了班就不再去教会。我们华人教会前门打开，都来，第一代的移民、哦、来这里找工作的，来这里上学的，来这里探亲的，都来，哇，很高兴。前门大开的时候，后门也大开了，我们的下一代就这样大量的流失。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我们怎么要求我们的孩子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权柄，我们怎么能要我们的儿女顺服权柄？我们夫妻怎么样相处，都会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将来成立的家庭。孩子们在教会只有大概一个礼拜只有5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就是礼拜五晚上大概2个小时，礼拜天呢、啊、3个小时。所以孩子们在教会里面总共5个小时，但是他在你家里面呢，一天就有5个小时。所以我们教会跟家庭要合作一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可以说家长我们起的最，因为时间上很多，我们家长要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在教会也是很重要，但是教会一个礼拜只有2个小时加上3个小时，只有5个小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儿女甚至孙儿女的面前常常给他们做见证，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他们，要常常跟他们诉说神是怎么拯救我这样一个罪人的，要常常向他们诉说神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生活的里面神怎么带领我们，要常常给他们做美好的见证，把基督的信仰切切实实的传递给 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再讲到其他的犹太人的节期给我们的启迪。我在我的教会都跟他们讲的逾越节的启迪，五旬节的启迪，今天时间刚好神给的这个日子，让我们学到祝棚节的这三个的启迪。一个是要安息不惊慌，第二个是要欢乐不忧愁，第三个是要乘船不要忘记。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这个犹太人的祝棚节的时候，将你的话语打开，你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学习从祝棚节给我们的启迪，让我们做基督徒的安息不惊慌，让我们欢乐不忧愁，也让我们承传我们基督的信仰，以致世世代代在你面前永远也不忘记。愿你用这样的话语坚固和赐福主恩堂的弟兄姐妹，愿你的家兴旺，愿你的儿女得到你丰满的祝福。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